您这个美国中小城市里面那么多查经班，那么多小教会，你不去帮忙，跑那么老远，又坐飞机，又花时间。我说如果上帝给我机会在美国的有机会去一些中小教会的，我也很愿意。所以呢，上帝那个时候就把一个负担放在我心里面啊。当然大家知道我们我退休的教会在比较上算是大教会了，但是我也很喜欢去小教会。这些年呢，我到退休以后，有的时候去一个去一些聚会比较大型啊，也有很多地方是小教会，我也很乐意去。我不在乎人多人少，我在乎有没有上帝在那里。我年轻的时候，我大概20来岁就做传道人。那有一次我从首尔坐火车坐2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城，那去讲道。那去了以后，那个礼拜天主日敬拜，几个人你猜？不知道，2个人啊，2个人这里坐一个，这里坐一个。那我讲完道以后呢，这2个人都不讲话的。然后他来跟我讲请我吃饭，他也来跟我讲请我吃饭。结果我说为什么？原来教会吵架，吵架以后呢，全部人都走掉了，剩下2个人。这2个人来干什么呢？也不是来敬拜的，是来找我站他那边啊，站在他那边，站在他那边，这2个都要请我吃饭。我说对不起，一起吃，不然那就不吃，所以把2个叫在一块儿啊。所以我就很高兴有机会跟2个人讲道，就是我讲道最少的一次，除了跟刘师母讲道是1个人以外，其他的都是2个人，最少2个人以上。好，今天早上我也很高兴，很感谢主带领我们来这里参加我们这个马里兰华人，马里兰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是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差不多都是基督的教会。刚刚说了，看到很多过去在马里兰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很开心，感谢主用你们在这里脱荒，能够继续开展主的事工。那今天是开年呢，今年的2个主日，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要好好的干一番啊。这一年呢，要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一年，所以选了这个经文跟这段这个题目呢，叫做展翅上腾啊，要飞起来，要高飞啊。我们刚刚已经念过这一段圣经，我们请大家再念一遍。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不曾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疲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也不疲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把我们的视野，把我们的眼光提高，让我们来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也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我们现在要靠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求主的圣灵今天早晨也在这里向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深处说话。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个题目当然我们知道是选自这一段圣经里面的4个字，在31节说如鹰展翅上腾。那如果我们要理解这4个字的话呢，我们必须要 对这个从这个上下文来看，那这边高二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你要向上举目，你要向上举目。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看得远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登高啊，登高才能够望远。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我们飞得越高呢，我们看得才能越远。我们登得越高呢，我们看的人事物的角度呢就不一样。我们从地面上看事，我们从地面上看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心胸狭窄。如果我们飞到高空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海阔天空，很多事情呢是不值得我们去斤斤计较的。所以呢，我们要登高才能够望远。那在未来的年日里面，我们不要再闷在这个地上啊，我们只看我们的周围，让我们眼视野能够扩大。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有视觉啊，就是能看见，我们也有远见啊，也有远见。什么叫视觉跟远见呢？视觉就是你的 sight，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可以看到这个，但是你只看到这个，只看到这个那个，没有远见，看得不够远，就变成说我们的视觉变成近视。还有呢，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知识啊，知识呢是局限于我们这个范围啊。你对从科学角度来说吧，你是研究这个专业的，你的知识是集中在这个方面，他呢是研究那个专业的，他的知识就集中在那一个里面。其实呢，其实知识是很有限的。我在匹兹堡牧会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三个人去探访，一个呢是一个医生，两个呢是博士，坐在后面两个弟兄一个姐妹，我们四个人去探访。然后我就听到后面这两个博士在聊天，他就介绍他的专业，讲完了以后，这个另外一个博士说不懂，然后就轮到那个讲，那个是你做什么，他又讲他做什么，讲完了以后他又说不懂啊，我就发现什么，这博士都不懂呢，他的专业他不懂，他的专业他不懂，那我两个都不懂，所以我都没有专业啊，两个都不懂，我只懂圣，懂一点圣经。他们有 knowledge， 但是他们对人生没有见识啊，没有 insight。所以这些 knowledge 是我们里面的 insight， 我们的见识呢是外面的，是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大，所以我们要登高才能望远。那这段圣经是我们叫以赛亚书一个从一到三十九章讲到神要审判以色列人，到四十章的时候给以色列人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带来前途，让他们看见他们的将来比过去要好很多。所以呢，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进到那个上帝的丰盛里面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抱怨，心里面抱怨。所以呢，就二十七节呢，给我们看到人生的幽暗面，就是黑暗的那一面。所以呢，在黑暗的里面呢，我们常常会发出怀疑，在阴暗的时候呢，幽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抱怨。所以这里神对雅各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向耶和华隐藏，雅各啊，你为何言我的应允区并你神并不查问。在这里感觉说上帝好像是不管你了，我的道路隐藏，我所做的事情上帝都看不见，我的道路我自己看不见，上帝也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 光景的里面，我们觉得好像前途茫茫。那我的前途茫茫，我感觉前途茫茫是好像主也看不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病痛的里面，我们在忧患的里面，我们在贫穷的里面，我们在失业当中，在退休的第二年就生一场病。那有一阵子刘师母跟我都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感觉说好像日子很幽暗，好像是过不去的。我们也祷告，我们 也祈求，但是好像过不去了。有一天真的过不去了啊，真的过不去。所以刘师母说要不要打电话找教会的一个长老来，所以我们就打电话找一个长老来。其实他来呢也没坐，就坐在那里跟我们聊天，聊聊天好像稍微舒服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的道路呢会陷入在一种幽暗的里面，黑暗的里面，我们会向上帝发声说啊，我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隐藏。我们有时候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为什么你不理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要想的，我们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不得逞，不能够完成。所以呢向上帝呢抱怨啊，我的冤屈上帝并不察看，好像看不见。你被人欺负，你被人辱骂，你被人侮辱啊，上帝也不管，好像是根本就忽视你，不看一眼。所以我们会陷入到这个时候这种的境况。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面临着一种说，哎，上帝都不管了，他也不看也不理我，被人家骂，我被人家冤屈都没人管。所以你会说上帝是不是把我忘掉了，上帝是不是把我忘掉了。有的时候其实人会把我忘掉，上帝不会忘掉，但是我们感觉没有人理我的时候，没有人顾我的时候，好像我也上帝也把我忘掉了。我们人会忘恩，我们人会忘记。我有一年去一个地方讲道，一个弟兄对我特好，所以知道我喜欢吃海鲜，所以就特别去买那个非常漂亮的龙虾给我吃。我吃的也很开心，吃了以后因为去讲到周末就走了。后来过了两年还是三年，在一个福音大这个差传大会，在我忘记在费城，他来参加，他老远看到我的时候好高兴，跑来跑来说，刘牧师刘牧师你还记得我吗？我后来就劝弟兄我劝人呐，你下次看到我别问我你记得我吗，因为你会很失望的，因为你会，他说你还记得我吗？那我也不好意思说不记得，我就一直想，我说好像这样见过，一直想不起来。他就说哎，你忘记我请你吃龙虾嘛，所以我说哦对了，我记得龙虾对，我记得龙虾，不记得这个人呐。所以这个人怎么样，被遗忘很痛苦，很痛苦，你被人家忘记很痛苦。所以我有这个经验，退休大概一年半，我在香港领一个传道人培训，我是讲员之一。那我们教会呢，一个弟兄，粤语堂的，啊，也去回香港，刚好碰上了，他还去帮忙呢。我坐在那儿吃饭，他这么一看我在那里，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真高兴啊。可是呢，一开口说：“哎，张牧师。”我说我退休才一年半，你已经把我忘了，叫我张牧师。我说哎呀，这个三十功名尘与土啊！我在马里兰三十多年，怎么还没有一年半，我已经被这个张，现在的国语堂牧师姓张了， 就被张牧师取代了，已经人家已经忘记你了。所以我后来想想真的南瞻地啊，脸上就会咁样啊，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别以为人家会记得你。做牧师做了三十几年，没转眼人家就忘记了，那你说我还会记得你吗？说别问我你记得我吗，我不记得你，但是你们都记得，我都记得你。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呢，感觉哎呦，上帝把我忘记了，上帝不给我伸冤，上帝是我的道路隐藏。其实被忘记的人不只是我，不只是那个请我吃龙虾的弟兄，其实主耶稣也有同样的遭遇，他的门徒还不是都离开他，都把他忘掉了。但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丢弃我？就是上帝颜面不看，就根本不记得他，根本不对他有所表现。所以呢，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会有那个幽暗的时候，但是在幽暗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发牢骚，不是只是发怨言。其实呢，基督徒有的时候跟上帝发牢骚是可以的，上帝会理解我们。人有时候不理解我们，上帝会理解我们。然后最近跟刘师母我们一起念这个灵修书，一本书里面日日与主同行，说这个人向上帝生气。这个作者说，哎，其实跟上帝生气也好，为什么呢？至少表示你还在这里，你还跟上帝有点关系，还向他生气。那如果你连气都不生，表示你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你跟你太太生气，表示他还存在啊。你跟你丈夫发牢骚，表示丈夫还存在啊。有人根本就不理你，那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会觉得灰暗，会觉得向上帝向我们隐藏。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二十八节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这个是二十八节，是要我们抬头仰望神。二十六节说，你们向上举目，抬头仰望神。其实人多数的痛苦呢，是因为看自己太多。你整天看自己，你整天聚焦在你的身上 ，focus on yourself， 整天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你觉得这个人也对不起你，那个人也没有给你这个好处，都是别人，就是以你自我为中心，别人都不对。所以，上帝要我们要举目，要举目。所以，当人举目望天的时候，就是海阔天空。他就往天的时候就看见什么。上帝也跟我们讲话，你岂不知道吗？你没听见吗？知道什么？看见什么？不是看见这里有好处，这边有黄金，这边有美钞。上帝要我们看的是什么？上帝要看的说，有在的耶和华，要我们看见神。让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的地平线上人间的视觉都没了，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神要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永在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这位神他是耶和华，是创造的主，他创造天地万物。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上帝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跟这一切都给我们吗？你担心什么？你难过什么？耶和华是创造的主， 这里有个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智慧啊无穷，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耶和华不光是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的智慧是智慧的源头。从古往今来，所有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神拥有力量，不疲乏，不困倦。所以当我们在幽暗的里面，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道路被隐藏的时候，当我们的冤屈不得伸张的时候，上帝要我们举目看天，举目看天，你就会看见神，看见这一位永在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智慧的源头，以致使我们拥有力量。然后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呢，这里再次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但是神呢，他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有限的人呢，他说少年人啊，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其实少年人不大疲乏困倦，你看那个小孩，你养过小孩的人知道，三四岁的小孩他困不困倦啊？哇，你追着他跑吧啊！我们有孙子三四岁的时候要去看他，还可以跟他跑。现在我现在不能跑，所以我现在他们也不在你周围了。我去看他们，我就后来我真没办法，我就找个凳子坐在那儿，你跑吧，你打算我不追你的，因为我不能动了。我说以前还趴在地上跟他搞，现在不行，会累了。少年人，但是呢，这样的少年人呢，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啊。现在 on the other hand， 少年人青少这 teenagers 啊，他们为什么疲乏困倦？有 teenager 知道吧？啊，为什么？看太多 iPhone，online 太久，半夜不睡觉，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个就是现代的 teenagers。上帝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青年人呢，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边讲强壮的，其实也是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其实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也是累个半死啊！你们这些年轻人上班的，你累不累？累吧，你累死了，你上班真累呀、啊。有时候做工还不累，是对付那些人最累啊，面对你的老板最累啊，面对你一个跟你过不去的同事最累，就不想去上班啊。去上班也是为了这口饭，非去不可，但是你累死，疲乏困倦，不想去。因此我们觉得没劲儿了，广东话谋佛了，贼佛，贼佛。所以很多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做一阵子呢就没劲儿了啊，疲乏困倦，贼佛。你心里面有没有火？你是不是没火？你是不是疲乏困倦？这里说像，因为我们人有限嘛，我们人做久了又就会疲乏，就会困倦。但是你晓得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你就会重新得力。等一下再讲。我想到 刚刚来玛丽兰的时候，有教会，我们要因为大概200个人吧，都不认识，所以刘师母跟我就想办法，要怎么样来认识人啊？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就全部都认识，啊，一个是我们去探访，哇，我那时候开车从 Rockville 开到 Virginia， 开到 Baltimore， 一个月要开上千里的路啊，去探访。另外一个呢，就把所有的年轻人，年轻人不大容易探访，因为他不在家，而且他住的地方乱七八糟，床也不铺，去他家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不探访了，就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又爱吃，所以请他们吃饭，所以这大概半年的时间就一网打尽，啊，全部都认识了啊，只剩下两家没去。到现在还没去，因为现在不用去了，两家没去。那这些我每天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到晚上很累，到晚上很累，开车开一天，探访那么多很累。但是你知道吗？秘诀是回到神面前，然后晚上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重新走。少年人会疲乏困倦啊，强壮的也全然跌倒，也是意思说也会倒下去，也会受不了。但是呢，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疲乏的。29节说，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他这个疲乏的他给能力，这个能力呢是 strength 啊， strength 就是说是一种内在的韧力啊，就像那个橡皮筋呢，橡皮筋扯的时候呢，一扯的时候觉得有的久了一扯就断了，对不对？好的橡皮筋你要扯了以后呢还会回来，扯了有那个韧力，我叫有劲儿啊，有劲儿。有 strength， 软弱的他给能力，这个能力呢也是里面的啊，不是这个打人的能力啊，是里面的。所以 strength and power 他都给我们，这是一个 repeat 啊，疲乏的、软弱的其实类似的。然后这个是文法上与这个诗词的做法上，就是后者前者互相对应。用重复的方法来讲到说，上帝他会给我们能力，他会给我们韧力，让我们能够撑得住。圣经保罗也说，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我觉得哎呀我受不了了，哎呀我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靠主来到神面前，向神支取恩典的时候。所以这里31节就告诉我们说，能力的来源，能力的来源呢，就是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那上帝的能力呢？上帝的能力是我们人的安慰。上帝的能力是人的安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疲倦的时候，当我们疲乏的时候，当我们无依无靠的时候，当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有能力。上帝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慰。所以呢，人离开神呢，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Problems because you left God.因为你离开了神，问题多多。如果我们归向，我们是一个愿意归向神的人，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面前来的人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不会是冷酷跟艰难。虽然我们会经受各样的试炼，我们在试炼的里面呢，我们会更刚强。 因为上帝呢，他以他自己的人格来环绕我们，他的能力在天，他的能力也在地，所以他是能力的源头。所以我们如果回到他的里面，他把我们用他的大能把我们包围起来。所以三十一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那你要注意呢，是谁在等候？是谁在等候谁？很多时候有时候，哎，主啊，我已经等候你等了好久了。其实我要问你，谁在等候谁？是我们等候神呢，还是神等候我们？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要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边很有意思啊，这边讲到说神等候，然后等候神，其实是上帝在等候我们，那我们又在等候神，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上帝在等候我们，上帝在等候我们预备好啊，要预备好。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神，凡等候耶和华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这里讲到说重新得力，那重新得力呢，就是要更新我们的认力。那这个更新我们的认力，重新得力的方法是什么？重新得力的方法就是要休息，要休息。我们不要整天一直以为忙就是好，我们要学习找时间休息。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每个星期一是我们教牧同工的休息日，所以我那时候有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星期一不要打电话给我。有的时候长老星期打电话了，我就骂他，不是骂他，就是不是讲什么讲错误，就告诉他，请你教导你的信徒，长老也是牧师嘛，我说要请你教导信徒，礼拜一不要去打扰牧师，因为从礼拜二到礼拜天，礼拜六本来是休息，只要开会，还有团契，还有小组，都没有的休息。所以你会感觉，你做牧师啊，我们请牧师来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礼拜一很重要，就是你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早上要上班，要面对很多人，很多事要准备讲到，那礼拜一你可以松一口气。其实有的时候去 shopping 买菜，去百货公司陪太太走一走，也很舒服，师母去看衣服看了不买的那种，我就坐在椅子上休息，就看他们陪他嘛，我们要在一起要休息。那你在你的忙碌的日子里面，你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力？我有在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我很累，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去迈阿密的海滩，去那里躺一躺啊，度个假。可是我想到那里去度，每次去度假回来更累，还要再 take a vacation 去。 relax 才能把那个 vacation， 因为 vacation 也要开车啊，又这里去看这个看那个，看风景也很累啊。后来我想，哎，最好的 relax 就是这个，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哪里都不去，就在家里，甚至躺在沙发上，没有人吵，没人闹，自己在那安静，在主里面，你才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主让我们，让我学了这个秘诀，所以我服侍主到今天，很多人问我你累不累，我说不累。我去上个礼拜上个月啊，12月22号到1月1号，我去了三个聚会啊，然后讲了23次道。他们说：“哎呀，你累不累？”我说：“不累。”他说：“你坐飞机累不累？”我说：“我坐飞机也不累，因为我一直站起来走走啊，借年纪大了，借着上洗手间站起来走走。为什么不累呢？因为有足够的休息。打仗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啊，要花10天的时间在那里做工做工做工。”然后回来以后就休息。现在退休更好，以前是上班，上班下班回家，礼拜一要好好休息，你才能够重新得力。在这里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然后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像鹰一个鹰呢，伸开了翅膀往天上飞。飞得越高飞得越远越好，但是呢鹰呢本来不会飞，他们老鹰呢搭窝都在这个高处啊，叫好像山峰的地方一个洞啊，在搭一个窝，然后在那生了孩子，生小鹰，但是小鹰呢不会飞，怎么办呢？这个老鹰呢就要教小鹰怎么教呢？他就搅动巢窝，就是他那个鸟巢啊。这个老鹰啊，那用他那个大嘴啊，搞搞搞，搞得那个小鹰在里面不安，他要从那里面被赶，哎，跑出来了，跑出来从来没飞过，你敢不敢？从那么高的飞机上掉下来，你敢不敢？不敢呐、啊。你会有降落伞也不行，你会搞错了，你会搞错，又搞不好背了一个 backpack， 那就从那上面掉下来就摔死。所以小鹰呢被老鹰搅动它的卧巢呢，从这个鸟窝里面被推出来的时候，它第一次要学飞，所以它就展翅，就把因为它要掉嘛，翅膀伸开。翅膀伸开的时候，啪啪啪啪，因为它没飞过呢，它不会飞，就要掉了。这个时候，老鹰呢就咻一下子从高空就下来，然后呢就把它接住了。小鹰呢就搭了老鹰的肩膀，它再飞一会儿呢，咻一下子又把它甩掉，然后它又飞飞飞，因为很高嘛，飞飞。又飞一会儿又不会，还又去把它接住。接住以后呢，又老鹰再飞，飞一会儿呢，再把它甩掉。这样子几次以后，这个小鹰呢就会飞，然后它就展翅上腾，然后就越飞越高。那这个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重新得力呢，好像是。这个鹰啊展翅上腾，而是学习的。我们经历神的时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生一世。但是每进一次呢就要长一次，你飞一次呢你就会飞高一点，飞一次呢就会飞高一点，然后最后你会飞到高空。 靠近，不是上帝不是和我们看见，我就用语义的方法说，你飞得越高的时候，好像你越能够看到上帝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老鹰训练小鹰展翅上腾的时候，老鹰不会让小鹰摔下去，因此呢我们也可以放心，我们要高飞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超窝里面，从那个安乐窝里面被丢出来的时候，上帝不是不理我们。雅各说他说，上帝对雅各说，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在耶和华隐藏呢？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上帝不是，你感觉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一次飞下来你觉得你会掉到深坑里面，其实老鹰在那里看着你，他在操练你，上帝也看着我们的，让我们走过这些石英的幽谷，但是他如果你真的要掉下去的时候，碰一下就把你接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于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能是会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可以，以色列人也是在那一种败亡的，在拜偶像的那种生活里面过着一种远离上帝的生活，好像是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可以从无望到有望，从没有希望到有希望，从被弃被丢掉的到被寻回被找回来，从卑微，上帝容许我们有的时候会落到极卑微的地方，他救了我们。像这个小鹰很容易下飞飞飞飞就要掉下去了，母鹰老鹰再把它提高把它升高，从软弱到刚强，从疲乏到有力，这可以说是我们个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是我们教会的心路历程。我们对上帝的家，对我们个人都应该存着希望，存着高升，靠着神的恩典刚强，因为他是赐力量的神。我们可以在从这个极力的反对和有限的支持的情况下，继续的向前迈进，以同心合意的精神继续开垦荒地，让我们个人的生命更丰盛，也让教会在他的恩典带领之下更兴旺。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在生命的路上有时候疲倦，有时候软弱，有的时候感觉力不从心，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再次举目看你，举目向山观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我们感谢你，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安静，也操练信心，知道你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是你所保爱的。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